你今天好吗？我是 Amber。
嗨嗨，亲爱的，我今天很好，你呢？
我今天也很好哦，虽然今天早上看到下雪，但是这个天气真的捉摸不定啊。
真的，就是马上要复活节都要来临了，结果外面还在下雪。我刚才也想说，今天就是一个很适合自己待在家里的一天，因为外面就是要不然在下雪，然后德累斯顿这边就是外面风超级大，就是一个风暴天气。
对，昨天慕尼黑风也超大，就是出门买菜的时候有一种我不记得这边有台风这种天气的现象，怎么很像台风快被吹走。
真的，但是亲爱的，这就说明你在德国还待的时间不够久，因为德国真的要不要就要发生这种风暴天气
哦。真的，以你的经验来讲，你应该发生过很多场。
对，但是我有错过最严重的那一场，就大概几年前吧，就是真的有很粗壮的树都被吹断，然后有压在什么地方，然后把一些公共设施给压坏这样。但当时我刚好在成都，所以就没有经历过这一场。
哦，那还好，没事没事。如果以这种风，就是那种这么大的风在台湾，那我们应该有很多的那个招牌都被吹掉，超恐怖。
真的，而且你知道吗，就上一次大风天的时候，我房子外面有一棵大树，然后就有一些可能行人扔在外面的一些塑料袋吧，就因为大风天然后被刮到了那棵大树上。但是因为那棵树实在是很高，然后可能又那些环卫工人又没有看见吧，所以迄今为止那个塑料袋都还在那棵树上。
他有一种想要做圣诞树的那种包装，就是小装饰。
真的，然后我每次出门的时候，我就看着那棵树，然后上面那个孤零零的塑料袋，就很破坏那个风景，你知道吗？很破坏那个画面。然后我心里就在想说，哎呀，快点找一个人来把那个塑料袋给清理走吧。但是到现在为止已经过了大半年了，那个塑料袋还在上面。
真的没有办法，大家应该很少往那个方向看，除非有一只猫咪要救援或什么，它可能才会往树上看，看到那个塑料袋。
没错，或者就是期待今天刮大风可以把那个塑料袋给刮走。
希望希望赶快刮起来，反正我现在在家不怕。
真的。好啦，那亲爱的，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主题？
今天呢就是一个吃货的专辑，就身为吃货的我呢，最想要听蚊子跟我分享在德国到底要吃什么样子的特色美食，才真的有来过德国。
的确是，的确是，就是民以食为天嘛。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好像都还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太多关于吃方面的一些经验或者是小故事。但是就是亲爱的，我之前有在业余时间有当这个中文老师，然后我就发现，其实你教那些学生，教他们其他的一些什么你好再见巴拉巴拉这么东西，他们其实都不会特别特别感兴趣，就是说哦 OK 我想要学习这门语言，然后你老师教什么我就学什么。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每次我教他们去餐厅点餐需要用到的话呀，或者是顺便就借着这个主题跟他们推荐一些就是中式的美食，我就发现他们每一个人都超级亢奋。然后后来我就根据这件事情，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我想说哎，其实我可以就是你知道结合中文课和烹饪班。
哦，我喜欢这个 idea， 可以耶。我们的钱 double 赚。我教你烹饪，我也教你中文。
真的，因为我就觉得平常在教他们一些中文的时候，他们就是乖乖的在下面听，然后你要让他们跟着你说或者是做什么练习，他们就很听话。但是每次只要讲到跟吃有关的话题，他们就会很积极的举手发言，然后就会提很多问题，说哦这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什么味道呢，然后这个是哪个地方，中国的哪个地方可以吃到之类的。就是他们对吃真的是蛮感兴趣，就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就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永远都是吃。
真的，吃的很容易交朋友。就如果我碰到一个跟我一样很喜欢吃甜食的啦或者什么之类，就会觉得哇哦有共鸣，就可以比较好聊天。
真的没错，而且就是聊吃的就 是一个很保险的话题，就也不会聊到什么雷区啊之类的。
哎、对, 对，不会聊到人家的什么恋爱关系啦，或你在做什么啊之类，就这个是完全没有太多隐私，它就是单纯个人喜好的问题。
嗯，没错，没错。
那这样子你教了学生有没有他们有一些刻板印象，就像我们想到德国就我们这边都会想到德国主角、嗯、
没错没错他们呢其实、我必须要说就要看有没有是有已经去中国旅游啊，或者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已经去过中国、这些有经验的这些学生和没有经验的学生就他们中间会有一些差别嘛。
嗯哼，
我觉得没有去过中国的学生他们整个对中餐可能他们的这种偏见或者是既定印象还停留在德国随处可见的这些卖便餐的地方，就是他们会说我们做的是中餐，但是实际上你真的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卖的仅仅是炒面炒饭而已，而且其实很多还是东南亚 style， 还就是跟我们在国内或台湾其实真正生活当中吃到的东西即便是便餐就是炒饭炒面这种都不一样、嗯，
对，真的完全是他们这边真的做超多炒饭炒面，然后上面可能给你加个鸭肉啊或是给你个鸡肉，这样就算是一份中餐。
嗯，真的就是你感觉每一份其实它的用料都是一样的，就是整个味道都是一样的，但是只是上面的这个要不然就是放的鸭肉，要不然就是放的鸡肉，要不然就是放的牛肉，就只是肉在变化，或者是把面换成饭，或者是把饭换成面，或者是把面换成那种粉丝，但是整个味系整个所有的味道的底子都是一模一样。
对，都是酱油味，我觉得很咸，
真的
很重咸，
真的酱油味很重。而且亲爱的你发现没有，就是这种店里面一般他们都会卖虾片。
虾片？
嗯，
对，虾片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虾片是什么。
就是怎么说，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那个食材应该跟真正的虾没有什么关系吧，但是就是取海鲜虾的那种味道，然后它的样子长得是一片一片的这种圆片、
啊、虾饼，就是炸的那种。
哎，对对对、
哦、
没错，
原来你们叫虾片、嗯、sorry 是哪一个哦，虾饼，有，我知道那个
对吧。我就觉得每次去这种就是卖什么亚洲的便餐的这种小餐厅，他们都会一包一包的卖这种虾饼或者虾片。
对，但是那个你不觉得它冷掉之后那个油味很重吗？油耗味、
嗯、对，没错。我小时候有点喜欢吃，就在国内的时候，在成都的时候，我小时候还有一段时间蛮喜欢吃的，但是长大了我就一般般。然后我觉得、
嗯、对我们的皮肤状况影响
这个也有道理
真的。哦，那如果有去过国内的呢，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如果有去过国内的，或者是就是有跟着一些中国朋友去过中餐厅吃饭的，就我发现这不是我对他们的偏见，是我总结的经验、
嗯、
就是你不需要给老外推荐什么什么好大型的菜呀、啊、之类的。其实很多像我们自己认为哇这道菜很难做很难得，比如说像佛跳墙这种东西就真的是做起来会很复杂、
麻烦，
对，很麻烦，然后也不是说一个正常的家庭会作为家常菜每天都在做的，就这种可能在我们眼里会认为是很高级的食材，然后味道也很好，但是对于老外来说，我不是嫌弃他们，我是觉得你真的用任何一个糖醋类的东西都可以打发他们。
你说糖醋排骨？
对，就糖醋排骨就是甜甜的酸酸的嘛，然后还有就比如说像宫保鸡丁是他们喜欢的、嗯、然后他们绝对喜欢的就是鱼香类的，什么鱼香肉丝、鱼香茄子，就是也有一点酸酸甜甜的，就酸酸甜甜这个味道就你可以推荐给任何外国人他们一定会喜欢，因为我到现在真的这个方法是百试不爽，就他们完全都是啊，哇这个真的好好吃
哦。OK， 所以他们的口味就酸甜的，有番茄西红柿炒蛋，或啊 你们家的那个番茄面应该也蛮畅销的
对，但是我那边就嗯对，好，但甜度可能会稍微欠缺一点。
嗯，对，因为他们真的蛮喜欢很甜的。 确实，我那时候在亚洲餐厅打工的时候，真的很多的只要是外国人，就是你讲的完全是对的，就是宫保鸡丁跟糖醋排骨，你推荐他，他绝对会吃，下次还会吃。
没错，就像马哥哥他自己嘛，我辛辛苦苦的就尝试了几次想要教他中文，但是因为他真的是拥有鱼一般的记忆，就可能7秒钟对就忘记然后再加上又没有那个说话的环境嘛，所以说屡次尝试他都没有学习到什么中文，就学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呢，只要我们每次去什么中餐厅，他就会，他说不了整句完整的，但是他就会说我要宫保
然后宫保 chicken 或什么之类的，宫保有出来其实就对了啦。
对，没错。然后或者是如果我们去一家特殊的餐厅，就是我们经常去的一家中餐厅，他就记得菜单上面宫保那道菜是它的编号是多少，然后他每次去到那里，他一般就是让我点菜，因为反正他也看不懂上面的中文嘛，但是他就会自己加一句我要37号
一定跟宫保有关
对
太好笑了
对，没错，
厉害，不用记宫保鸡丁，你只要记37号
对，然后你还知道他还会说一句什么中文吗？
什么谢谢还是
啊？对，
不要辣。
嗯，谢谢他可以说，然后什么再见啊、你好这些他可以说，就很简单的 basic。 但是我不要辣他不会说，因为他自己本身就还蛮喜欢吃辣的
啊。对，我就想说他应该不会讲这个。
但是他会说不要
哦，不要
对，你知道他是从哪里学到不要的吗？
从我不晓得，给他看那些剧应该很少会说不要吧，应该说不不是不要
对，他学不要的场景是当时我的好朋友，就是我的小弹豆花帮的好朋友来德国找我玩嘛，然后我们就在酒店一起打扑克，然后你知道打扑克的时候就会说要不起或者不要然后他就学到了，所以他也会说不要这个词。
天哪，他很聪明，举一反三耶他这个时候可以说不要，
但是他就很讨厌啊，因为我教他就是打我们国内的牌嘛，比如说像斗地主这种，然后他就技术很差，因为他刚开始学，但是又因为他学会了不要这个词，就很多情况下我跟他，我们俩坐一家，我们俩一起打，然后明明我就要得起，我就要要的牌，结果他就在那里炫耀说不要，我说不要什么，我要
因为他只会讲不要
对，而且他打牌是那种，就是题外话了，就一开始他就，如果你有两个，一个大王一个小王，他是那种一开始他叫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人家都没有出牌，他就要把两个大小王出出去的人
OK
我说你是什么吗？是就是要压一下场面的感觉吗？
哎，我的牌很厉害哦
对然后就每次我都很无语，所以后来我就拒绝跟他一起打牌。
没事，你就跟他玩龙与地下城就可以，他是专业的
对
OK 那我们回来我们原本的主题，那如果是我们来德国，你会推荐我们大家吃什么呢？哪一些特色是一定要吃的？因为不同州有不同的特色菜。
的确是，就是像亲爱的你在南德嘛，然后我在东德其实的确像你说的，我们吃的东西会有一点不一样。这个东西我想说的，它可能并不是说就是德餐中真的是上层类的菜品，或者是哇这个就是很高大上，但是我觉得可能每一个来到德国的人都会在他的生命当中吃到一样东西，叫做 Döner
啊 Döner
对
Döner 是德国特色。其实我一直都有这个疑问， Döner 到底是不是德国特色菜
好的，那现在先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 Döner 呢是一个德国词，那其实它有各种翻译嘛，但是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最好理解的，就我会把它叫做德式土耳其肉夹馍
啊。你们会叫肉夹馍，我们可能就叫口袋包吧，就是口袋然后装肉这样。
这个也是一个很形象的词汇，就完全描述了它是怎样一种状态。
对，
嗯，没错。然后其实就像它的名字说的一样，它呢是有一个像一个模做成的一个口袋一样的一个东西，然后里面的话就会放，通常情况下会放牛肉或者是小牛肉，当然如果你有需求的话也可以放火鸡肉或者是鸡肉，所以它整个呢就像一个口袋一样，然后里面有放肉和沙拉，就是肉和蔬菜这样的搭配。然后这个东西呢我们就在德国把它叫做 Döner。
没有错，我记得我一开始，哦，这很好笑，那时候德文很差的时候，因为他不是都要选料嘛，就他跟你要洋葱啊菜啊什么的，那时候都不会，你就跟他讲 alles 我全部都要然后要完了之后他就说那你要不要辣，哦，这个就会了 owner chef 就这个会记得所以一开始你根本不能挑，你就全部都要就对了。
嗯，真的真的没错，就他会问你你要不要洋葱啊，要不要番茄啊，要不要黄瓜啊，因为这些东西就是通常会放在那个口袋里面的嘛。
你不觉得这有点像 Subway 吗？只是它是一个像口袋一样的面包，然后里面就是切一半这样，然后可是 Subway 就是两片面包夹着。
嗯，对没错，其实它的原理就是又很像肉夹馍，然后也很像 Subway 的这种三明治其实。
嗯哼哼哼，
嗯，对
没错。
对，但是亲爱的你提到一个好问题，就是这个 Döner 这个东西，这个肉夹馍它到底是德国菜还是土耳其菜？
对啊，因为麦当娜的都不会是德国人
对没错，这也是一个特色，就是通常情况下麦当娜的店它的那些店主和店员基本上都是看起来会像土耳其从那一方那一方水土过来的店员和店员，
哎，
对没错没错。但实际上呢就是像 Döner 这个肉夹馍这个东西，它的传统的确是发源于中东，的确是发源于土耳其。
OK，
对，就是我们拿在手里的实际上是一个馍做成的一个口袋的形状，然后里面又放肉，但是肉呢是从什么上面剔下来的呢？是一个看起来像一个肉卷或者是一个肉棒吗？
对对，可以讲是肉棒他们绝对不会想歪，他们从头听到尾，
我觉得有一点污
对，因为它是一个铁棒嘛，然后它加热，然后就会把肉一片一片的把它叠上去，然后让它烤了之后，然后它是用削的方式，然后把它一片一片削下来。
对没错没错，就是你看到一个一个柱子
一坨肉，
哎，
在铁棒上，
对，然后他会用刀一片一片的把它片下来，然后把肉片放在你的那个馍的口袋里面。
哎，对，
嗯，没错，对。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这个食物本身，它的发源的确是来自于土耳其，但是呢在那个地方吃其实大部分是把肉片给刮下来之后放在盘子里，然后把沙拉和配菜也是放在盘子里，所以它是一道放在盘子里吃的菜，就是传统意义上它是放在盘子里的。对，但是当时呢就是在很多年前有很多来自土耳其的一些工作人员或者是工人，他们就来到了德国。那他们在德国从事的大多数的工种都比较难找到一个固定的时间坐下来吃饭，就是如果说你要把这道传统菜还是像以前一样放在盘子里供给他们吃，他们就会觉得哇好麻烦，因为本来我们的这个午休时间就比较短，然后基本上随时都在路上在走啊之类的，如果真的要坐下来安心吃一道这个午餐就觉得比较麻烦。所以呢这个时候应该是在70年代的时候，就有一个在柏林工作的一个土耳其人，他就做了一个更新，做了一个革新，他就把传统放在盘子里的肉片和沙拉就改成了放在这个馍做的口袋里面。
嗯哼，
所以就形成了现在我们知道的这个 Döner 这个肉夹馍。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虽然说肉夹馍的这个传统是来源于土耳其，但是我们现在所知的我们吃的这种形状实际上是一个柏林的发明，因为是生活在柏林的一个土耳其人做的这样一个革新
啊。因为真的 Döner 在德国不管哪里都非常有名，就基本上你饿了，因为它也很方便，它就像你讲的就是一个肉夹馍，你其实你要有菜要有肉要有面包什么，你吃完其实你的营养蛮均衡的，其实酱不要太多其实就算健康。
没错没错，就不要舀太多的那种酱，然后实际上它肉菜搭配你就觉得又很可口然后又很方便。
对，就是像它一开始的发明一样很方便吃。
没错，所以这个算是德国一个比较出名的而且很典型的一个街边小吃啦。
嗯，对，但吃那个大家嘴巴张大一点哦，它超厚。
对，而且我每次吃的时候我的肉片就会从左从右不停的掉出来。
对，我也是，菜也是啊，你就东掉你就觉得到底是嘴巴破洞还是自己嘴巴太小。
嗯，真的真的。然后说到这个的话，就是感觉我自己的印象是在德国，嗯，就德餐里面的很多菜就是它肉的含量还蛮高的。
对，没有错，就像你刚刚讲那个 Döner 是街边的嘛，那餐厅的话大家必点会是什么？
餐厅的话大家必点，那就的确是地区跟地区之间有一些区别了。我会想说就是作为游客或者是像我们当初作为留学生来到德国，可能在国内听的最多的真的就是难得这边很出名的德国猪蹄配大酸菜吧。
哎，对，还有那个很酸的马铃薯，真的土豆
啊。对对对，没错。嗯，我记得即便当时我来到的德国城市就是德累斯顿，就是我一开始就是来到德累斯顿的嘛，但是我品尝的第一道德国菜的确也是德国猪蹄。就虽然说在萨克森州在东德其实猪蹄吃的并不多，
嗯哼，
但是当时我还是就是算是我第一次吃到的一个传统德国菜，就是猪蹄然后配酸菜。
对，我那时候在师徒那时候大家介绍的时候也是说，哦，在国王街那边最有名的德国餐厅就是要吃它的猪脚。我就想说 嗯，那就第一道也是猪脚。
没错，然后它就是一个味道很重然后很 heavy 的菜。
它真的很 heavy， 因为它的量就是在德国这边一盘的量太大了，其实女孩子你没有办法吃完一整个猪脚的，你要跟人家分。
真的真的，而且就是你知道约会的时候结果吃的是猪脚。
我在约会的时候就你好然后点猪脚还里面啃。
对，没错。嗯，但是我觉得这道菜其实在德国的确还是比较典型比较有代表性的。
对，真的。但是我也还蛮建议就第一次约会就点猪脚，就我之前高中的英文老师很可爱，他就说你要怎么样认定这个男的对你就是真爱呢？你就在前面吃的很丑，他如果还爱你那就是真爱。
嗯，那如果这样的话与其吃猪脚我还不如吃汉堡包。
对，汉堡包或是吃刚刚那个 Döner 狂掉。
对，是 Döner
超丑。
没错没错。诶，不过亲爱的你知道就是汉堡包真的是来源于汉堡的吗？
诶，我以为汉堡包是美国的。
嗯，
麦当劳。看在台湾吃到汉堡都是麦当劳。
嗯，这就可以告诉你一个新的就是歪门邪道的知识啦。就是汉堡包因为叫 hamburger， 那汉堡的名字叫 hamburg， 实际上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两个东西，一个是汉堡一个是汉堡包，两个词那么像，那两个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呢？那的确也是，这个是马哥哥跟我说的，不好意思观众朋友们，就是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来得及上网去求证，如果我说错了的话你们就去怪马哥哥好了。
对，欢迎下方。
对，
留言。
没错，因为昨天我在跟马哥哥讨论，我就说你给我一点建议，就是今天我们要说德国的吃食，你有什么东西是就是说什么点要告诉我让我一定要在我们的 podcast 里面讲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讲汉堡包是来自于汉堡的，然后我就说嗯，好吧，那我现在就完成你的心愿，但是因为我还没来得及求证，所以如果说错的话就不是我的错是他的错好吗？
好的，没问题，我们先给大家提供一下。
没错啦。
好嘞好嘞，那猪脚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嗯，猪脚以外，那其实说老实话你在德国的话像我自己也蛮喜欢就是各种各样的香肠。
啊，香肠，对，我们这边有白香肠啊，还有一般那种什么 currywurst 那种咖喱香肠。
没错，就德国的香肠真的是有非常多的种类，而且它可以吃的机会真的是非常多。你吃早餐的时候你可以吃香肠，那这种时候香肠的话它就可能不是长得一个传统的肠，就是一个香肠的样子，就不会是一节一节的那种样子，它可能就是会已经切好的，然后超市里面可以买那种切片好的香肠。然后这种香肠的话，你就会在吃面包的时候先涂一层那个黄油，然后再把香肠放上去，就这样吃。
嗯，对，就很像小热狗的感觉啦，就是变得比较小条一点，然后切片的。
哎，没错，没错。这是一种吃法。那当然像我们听说的比较多的什么德国烤肠啊也是蛮常见，就是像我在公司的时候有些时候中午嘛，然后因为我的公司外面就是城中心，然后城中心是不时，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就会不时就会有那种每个季节的像一个市场一样
啊，一个小市集吗？
哎，对，一个小市集，然后就有不同的摊贩出来卖一些当季的吃的东西啊，然后就像一个小的一个庙会的感觉一样。
哎，一个我们跟你讲小小的白天的夜市。
哎，对对对，没错，白天的夜市的感觉。然后呢我有些时候就会跑到这个集市里边去买，像德累斯顿城中心的这个集市，它只要是有集市摆出来的时候，基本上就会有那种巨型的牛肉香肠，就是它是一根比普通的香肠都还要长一点的香肠，叫做 Riesenhindwurst。
Riesen 听起来就厉害。
对，就巨型牛肉香肠哦。我觉得每次我都好喜欢吃，我都必买，你知道吗？就是我对香肠真的就是还蛮热衷的。
但他们这边香肠其实跟国内还有台湾的香肠其实不太一样。
对，不太一样，真的。
他们这边的那个你刚吃那个巨型的牛肉香肠，它的那个味道是什么？就是比较是有烟熏过的啦，还是哪一种？偏重咸吗？
味道的确是可能比较咸一点，然后因为它是烤过的嘛，所以烤的还蛮香，就是外面的表皮是有点酥酥的那种，然后里面的肉就还蛮软，然后肉汁也还蛮丰富的，就是会有一点烟熏的味道，但是就是被烤得很香那样
啊。这样子，那这样子我会想要吃，因为这边的白香肠它有一种特殊的气味，我个人是不太爱。
嗯，
我比较喜欢吃一般的，尤其是白香肠我觉得好咸。
哦，的确是，而且你们就是像南德地区慕尼黑啊这些吃白香肠，它外面的那一层肠衣要对那层皮你要把它给去掉，然后我就每次都觉得好麻烦，因为其实像我的话我是会用手剥那个皮，把那个皮给剥开，然后外面那一层肠衣你就不吃，你就吃里面的内容，这是就是在慕尼黑吃白香肠的一种习惯。但是我昨天跟马哥哥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跟他抱怨，我说白香肠我就不太喜欢，因为首先它没有被烤过，它只是水煮而已，
对，
所以它就少了一点那种烟熏的或者是烤的那种
炭烤的香气。
哎，对，少了那种炭烤的香气，它就只是白水煮的而已，但是它里面有放一些调味料，但是它就真的只是白水煮好的香肠而已。然后你在吃的时候就要把那层外面的那个皮给剥掉，我就跟马哥哥说，我说我觉得每次用手剥都好麻烦，然后马哥哥就说，你当时吃的时候是不是跟我妈一起去的？我说对呀、啊，他说你看吧，就只有我妈会用手剥，你知道人家南德人像慕尼黑的就是用嘴会把那层皮给吸掉。
哦呦，这么厉害，跟我吃虾一样，都用嘴巴子不沾手。
对，你下次要不要试一下，亲爱的？
我试试，我看我嘴巴有没有这么厉害。
好的，没错，就把那层皮用嘴怎么怎么样给吸掉之后，然后吃里面的内容。
那我就信马哥一道，我下次试试看，或我下次去观察，就慕尼黑这边的人是不是这样子在吃白香肠。
真的，然后白香肠就是不管是白香肠还是刚才说的这个烤肠，其实他们通常配的东西就是你搭配在一起吃的东西，像酸菜会比较多，然后还有就是酱汁的话， 他们会搭配一种黄色的，然后被翻译成芥末的一种酱汁，但是实际是
黄芥末，
哎，黄芥末，但是实际上这个芥末的味道跟我们心里面想象的这个，就是通常是在吃日式料理用到的芥末 wasabi， 就绿色的这种芥末，实际上它口感完全不一样。
嗯，完全不一样。黄芥末就是它有芥末味，有 wasabi 那个味道，但它偏甜。
对，它会偏甜，然后有些时候会在这个黄芥末里面，特别是你们吃白香肠的时候，会在黄芥末里面加一点蜂蜜，所以说就甜的滋味会更加多一点。然后我觉得可能之所以它和 wasabi 都在德语中间被翻译成芥末，都用同样一个单词，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有一点那种比较冲鼻子的感觉。
哎，对，我吃瓦萨比就喜欢它冲鼻的口感，冲到那眼泪都要流出来，就哦，吃。
对，没错。但是就黄芥末冲的那个感觉很弱，对吧？我觉得应该
很弱，
对，基本上体会不到。
以你前面讲他们喜欢那种酸甜的口感，我觉得他们就只是要一点点那个味而已，他们不喜欢冲鼻感，他们就喜欢那个酸甜感而已。
没错，没错。然后那如果亲爱的你觉得这个黄芥末比较好吃的话，你就一定又要来萨克森州找我，因为在德累斯顿附近有一个城市叫做包岑。包岑，
包子吗？
包子，哎，这个就是让你 surprise 的地方哦，这个地方他们不出包子，但是他们出黄芥末。对、
okay.
没错，就是这个地方它的那个黄芥末就在至少在萨克森州都还蛮出名的，然后一般我们去超市买芥末就会买包层的这个他们出的芥末。
但你刚刚讲到那个香肠是各地的嘛，但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在斯图，如果有人去斯图加特旅游的话，我除了推荐猪脚之外，我也很推荐一个叫 Maultaschen 的，它是一个大型的饺子。
对，就是感觉好像其实我觉得很神奇，亲爱的，就是你看我们全世界那么多地方，然后不同的大洲，不同的国家，但是实际上在很多文化，在很多国家，你都可以发现有类似或者是比较相似的食物，比如说这个饺子这个东西。
对，真的，它真的就是大型的饺子啊！我一开始看到它，他就说这个是特色菜哦。我朋友就跟这样跟我讲，我就想，它就饺子味啊。
对，但它馅的味道跟我们就是亚洲吃的饺子不太一样。
它比较不太一样。我那时候吃的是猪肉馅，但一样就是偏咸。我比较喜欢我们自己的猪肉会包一些什么高丽菜啊，或是一些菜类的东西去调和。
没错，像什么韭菜啊白菜这些。
对，亲爱的，一个题外话、
okay.
我想问一下，那个韭菜啊，在德国这边要找到相似气味的是不是叫熊葱啊？
对。
我正想要问你这个，因为我们就有人分享说什么可以去慕尼黑的英国花园去采熊葱，我想说真的假的？
真的，其实它的德语名字就是我们的这个熊葱是直接从它的德语名字翻译过来的嘛，然后德语它叫 Bärlauch，
哦，所以就是熊，然后 Lauch 就葱，
对，
就熊葱，
没错， Bär 加上葱就是 Bärlauch。对，
好直白。
很直白。然后它呢，我不知道就是这是德国或者是欧洲特有的还是其他地方也可以找到，但是至少我自己吃是只有在德国吃到，然后它基本上现在这个季节就是贝亚老就是熊葱比较多的季节吧。我觉得
对，就我们的那个社团里面就有人讲说哦，可以去采哦。那你要怎么知道哪些可以采哪些不能采呢？请跟着婆妈，你就会找到可以采的地方了。
真的，然后我可以证明的就是它的味道的确跟韭菜比较类似，
因为我男朋友他之前就是有做，就拿熊葱做那个我们在国内或台湾那种韭菜盒子
啊，我喜欢吃。
对，我也很喜欢吃，就味道其实挺相近的啊，这个也算是一种特色啦，大家可以试试看。
没错，就是它，我觉得它的味道没有韭菜那么重，但是 是类似的，就会你会吃到淡淡的韭菜味。
那马哥哥昨天还要分享哪些呢？
他昨天还有一定要跟我说，说你在今天的这个 podcast 里面务必要提到，就是德国人真的是全世界做面包的大师。
哎，这个我真的是对甘拜下风，没错。面包超多种的啦，
真的，而且就是做面包和吃面包已经不仅仅对德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吃的东西，更是一种就是生活当中无法离开的事物了吧。就是我有很多的朋友和同事，他们经常在自己空闲的时间，比如说有什么兴趣爱好，像我们就会说啊，去看电影啊，然后去唱卡拉 OK 啊之类的、但是我很多朋友和同事，只要他们是德国人，他们就会说啊，我准备在周末的时候烤面包。
你说做面包吗？
对，没错。然后他们就有很多，你知道吗，很多电视台的各种节目，各种纪录片或者是真人秀，都是在教不同的做面包的技巧，或者是评价各个地方各个面包店他们的面包质量。然后因为他们会做一种叫做就是吃起来有一点酸酸的那种面包
啊，对，我们在台湾它叫欧式面包，就是我到目前都还没有很习惯它的酸味。
嗯，对，就是嗯，怎么说，我自己对面包，就是我自己对面包本身就不太感冒，就是比起面包而言，我可能更喜欢吃嗯饭或者是面之类的。
嗯嗯，
哎，对，就是对面包我一般般，但是我知道就是德国人他们对面包真的是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爱吧，我觉得
钟爱。
没错，钟爱一生。
对，没错，钟爱好像买戒指一样，就嫁给他了。
真的。然后这个就是那种酸酸的那种面包，你可以在自己家里做、但是你要做这个面包，你就需要一点它的这个酸的这个东西作为它的基底。
嗯，你说它的面团吗？
对，面团，他们叫做 Sauerteig。
对对 ，Sauerteig， 对
对 ，Sauerteig 其实直译过来就是酸酸面团，
就酸面团，
对，
就叫酸面团，
没错，就是你要培育你的这个面团，你需要一点基底，就是可能人家已经培养出来的这个酸面团的、
啊、老面的感觉，
哎，对对对对，亲爱的，老面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东西你就要放在你的冰箱里面，然后每一次你自己做新的面团的时候就取一点放在你的面团中间，然后就培养它、然后他们就有很多什么纪录片啊，我听到的或者广播节目，他们就说哇，做这个酸面团真的就像一个灵修，像明修一样，会起到那种非常放松心灵的作用。
我真的是，我可能我不行，我上次自己做馒头我一点都不觉得在灵修，手超酸。我没有削面，要自己揉。
真的，但是就是对于面包的这种热爱，比如说像马哥哥嘛，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典型的德国人、就在吃方面。
哦，怎么说？
因为呢，首先他不吃土豆。
他不吃土豆？
对、
那他吃薯条吗？
要吃。
你看这种人。
就是他只吃用土豆做出来的不健康的食材。
哎、
比如说什么薯片啊、薯条啊这种。
OK，
对，就是他除了薯片和薯条要吃之外，其他情况下他是坚决不吃土豆的。
嗯哼，啊，那这个蛮特别的。
嗯，对，因为你知道，就是德国人除了以香肠或者是以面包为生之外，他们也以土豆为生。
对，土豆也就是他们的主食，就跟我们的饭跟面很像。
嗯，没错，就他们什么东西基本上就是要放个土豆在那里，而且我比较受不了的是这种白水煮土豆，然后就当做一道配菜，我就想说。你就只是把皮削了然后在水里面煮一煮，你骗谁呀、
他们这个你可以吃饱啊，我们吃粗饱然后加稠吧，你知道、
对，没错，就是那种五谷杂粮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你知道就在国内吃饭的时候，像爸爸妈妈级别或者叔叔阿姨级别的，他们就非常喜欢点这种五谷杂粮，这种粗粮，然后就是一个我非常 get 不到的点，因为他们就会餐厅就会端出来一盘像玉米啊、土豆啊或者芋头，然后就只是在白水里面煮了煮而已，只是煮好了哟，然后就放出来给我们吃，我每次心里面就在想说你在骗谁呀、
骗我钱。
但是题外话了，就是还是有很多就是 家长喜欢这个五谷杂粮这一道菜， 然后我也知道啦，粗粮就是帮助消化嘛，也其实也蛮好的。
没错没错，
赶紧为自己打一个圆场。
对对对，我们还是很爱吃的，我们健康健康宝宝好不好？
真的，看没看到我们的求生欲
超强。
对
啊，马哥哥除了土豆不吃还有呢？
还有就是他不喝咖啡。
诶，跟你一样，你也不喝咖啡。
嗯，我也不喝咖啡。对，因为我觉得咖啡很香，但是那个喝起来的味道我就一般。
你是不喜欢它过喉咙那个味道，还是单纯就不爱咖啡？
嗯，我觉得咖啡就是不太好喝。对，
然后比起咖啡我们喝茶啦，喝茶比较多。
嗯，对，但是呢我们也很尊重大家各位喜欢喝咖啡的，就是茶和咖啡都很好。
对，我也是啊，我也是爱喝咖啡的那个。我超爱拿铁，
求生欲又被唤醒。
哎，没错， Espresso 赞哦，虽然很苦。
真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除了咖啡之外他也不喝啤酒。
哎，哦，德国人不喝啤酒。
嗯，
他真的太特别，他好不适合做德国人。
我也觉得。
那他啤酒节喝啥？可乐？
他就
还是 Apple Shoulder 什么之类的。
对，没错，他就如果我们去像什么慕尼黑啤酒节啊，或者是德累斯顿版的慕尼黑啤酒节，像他不喝啤酒。其实我也不喝啤酒，因为我其实说老实话，我也不是一个很喜欢喝啤酒的人。
嗯，我是比较不会喝酒啦，但是要喝可以喝一点。
嗯，对，就他呢，就是那种坚决不喝，你知道吗？就是完全是强行做自己。所以说他到了像这种慕尼黑啤酒节的现场，他还是会强行只喝果汁。
OK， 就人家说来啤酒一打，然后他就给我一个苹果汁，谢谢。
没错没错。但是除了这几样，就是让他变得很不像德国人嘛，包括他像对烤肠这些也没有我热衷，所以就这方面真的蛮不像德国人。除了他对面包的热爱。
嗯，那看来只有面包可以证明他是德国人。
真的，而且你知道有多夸张吗？就是我知道他睡前必吃一个面包。
睡前不是都刷牙了还吃面包？
哎，对，他就是刷牙之前，比如说什么，因为他基本上睡觉睡得蛮早嘛，就是10点半的时候他就去睡觉。
对，他是一个很健康的
对
行程。
没错，然后他可能就比如说10点15分的时候，他就要自己再把面包拿出来，然后上面涂一点黄油，搭一点什么香肠片啊，或者是奶酪之类的，然后吃完之后再去刷牙，刷牙完之后就是睡觉。但有些时候呢，他就突然晚上就又会有想吃面包的冲动，所以说他有些时候会要不然就自己半夜又起来，然后去厨房里面又给自己弄一个这面包来吃。或者有一次这件事情就是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他，我一定会就是说他到老这件事情。
你说在床上吃面包这种坏习惯吗？
真的，因为他是吃到一半他就睡着了。他有一天晚上就是做了一个面包嘛，然后把面包就拿到床上来吃，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就睡着了。睡着了之后第二天早上起床，然后洗完澡去上班等等的，他就忘记了那个一半的面包还在床上。然后后来有一天，对，真的，后来有一天我在整理被子的时候，我就突然在那里抖那个被子，我就抖出来半块面包，你知道吗？
哆啦 A 梦的百宝袋咚咚咚的把面包抖出来。
然后我说这什么东西，然后拿到手上来看，而且它不是一个单纯的面包哦，它就是里面还有夹那个什么黄油和奶酪，只不过它把其他的部分已经吃掉了，然后这一部分它忘记了放在床上，所以是完整的像三明治一样的这一块面包哦。
那个被单哦，很油很脏哎，
真的。然后他回来之后，我就把他给首先是骂他，然后再笑他。然后其实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我一辈子都会记得这件事，
绝对要记得。但是有什么哪一种类型的面包好吃到睡前，这是一个必备行程？
其实说老实话，他吃的面包就是我不喜欢吃的，然后就是那种酸味很重
啊，就是那种酸味很重的面包。
对，没错。但是就是怎么说，就德国人他们一般午餐的时候会吃热菜，特别是像在工作的时候，有些时候公司也会有食堂那些嘛，或者是没有食堂大家出去吃的话，就还是会点热菜来吃，简单的热菜。 但是很多德国人他们的晚餐他们就会不会吃热菜了，他们就会吃冷菜，那所谓的冷菜实际上就是面包然后搭配一些其他的配菜这样
啊。哦，那蛮特别的，因为我之前在司徒上课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尴尬，因为我很喜欢吃热的东西，我不喜欢吃冷的。所以中午呢，因为我们的学校离一个 Duna 店很近，所以我们台湾三朵花我们很爱去吃 Duna， 但是呢我的同学都是就是三明治就冷的，然后自己准备一碗沙拉，我觉得哇我吃的好好有罪恶感，就人家好健康
好大型
对好大型，然后那个味道比较重，然后他们的都哦都没味道，就沙拉，
真的。对，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我就觉得不行，我的三餐我都喜欢吃热食，我不想吃冷的东西。
确实这边真的是一个比较大的饮食文化的一个差异，他们不太介意吃冷的。但我三餐早餐我现在已经很习惯就是吃面包，中晚餐必须得吃热的。
我也是。说到这个我就又想跟亲爱的你分享一个我当时的就是算是一个 cultural shock 的一个经验，就是文化撞击
整个冲击很大来来来，
就是很早以前，就是我刚刚和马哥哥认识的时候嘛，那一天是早上起来之后，因为当时我们真的还认识没有多久，可能是我在他家里度过的第一个迎来的第一个清晨
OK 迎来的第一个清晨
对没错。然后呢他就去上班了，然后当时我还在上学嘛，刚好那天没有课，所以我就可以晚起来一点点。然后我起来之后呢，因为马哥哥去上班了，然后我对他家里又还不太熟悉，所以他就把早餐放在了那个厨房，意识就是下来就是告诉我说这个就是你早餐，如果想吃的话就可以吃这个。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他当时给我准备了什么，我就发现 OK 有麦片。
我不喜欢吃麦片当早餐
对，然后麦片完了之后，因为你知道麦片就是我们在国内或者台湾我们也知道就是 OK 麦片，然后要冲热牛
牛奶
然后煮一煮来吃对吧。
哎，对
对。但是他放出来的给我呢就是一盒麦片，然后旁边是一盒冰冻牛奶。
冰冻其实也是可以，如果他的麦片是那种玉米脆片，就是小朋友吃甜甜的加冰的 牛奶我 OK。
没错，其实就是类似的这种像小朋友吃的麦片这种。但是你知道就是那是对我来说我当时来德国还没有多久，所以说我在国内从来没有说喝冷牛奶的这种习惯。你知道就是国内如果你喝冷牛奶你是感觉像自杀行为，你就会下一秒就会胃痛到不行
冷冰冰
真的。然后我就一摸那个牛奶，就是你知道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它因为遇到了外面的热空气嘛，所以那个小水珠就凝结在那个表面还在滴水。然后想说、哇天哪，这是有多冰啊，你是要杀死我吗，给我吃这种东西。然后我当时特别特别不理解，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真的德国人或者是西方人吧，他们真的不太 care吃冷食，就包括像女生什么例假来啊，他们吃冰淇淋也 OK。
对，完全是没错，在这边他们真的不太 care， 就是我们都要讲什么子宫这边要暖啊还是什么之类的要保护，
对，
但是他们这边好像比较没有这个观念。
对，他们一般没有这种说法。然后我必须要说到现在呢我也慢慢习惯了，就是我自己早上现在也是吃麦片，因为会方便一点，动作会快一点嘛。然后我自己其实说老实话也配的是冷牛奶
我们已经习惯这件事情，或酸奶那些都可以，
已经习惯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迄今为止我都不想习惯然后也没有习惯，就是我还是会执意要喝热水
啊。对，我你在这边没有办法喝到热水，就像我们上一集在餐厅讲，你要么就冷水要么就冰水，你没有办法喝到这种温的。
对，没错。所以我自己在家里的时候我就还是执意要喝热水。我不知道亲爱的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就是你有被你的德国朋友笑过你喝热水这件事情吗？
没有，但我有被他们，这个应该要算吗，就是我很爱喝热茶，他就会笑说你是英国人吗，就那种 British 那种英国英式茶，还有你要他说你要等一下要搭牛奶，我说你不要吵，我就觉得热茶很好喝啊。
对呀、好没见识啊
对呀、
真的，但是我就是一个很早之前就被很多我的朋友他们有嘲笑过我喝热水这件事情。
你真的是他们，
就是你知道我是就是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会有拿保温杯去学校，然后保温杯里面就是热水、嗯、就是白的热水、嗯、也没有放什么什么枸杞啊然后红枣啊这些东西，就也没有放、
哎、
对，就单纯的只是热的白开水而已。
嗯哼嗯哼，
然后我就倒出来喝，然后当时我好朋友就坐在我旁边，他就说文子哥你在喝什么，我说我在喝水啊，然后他就说你不要告诉我这个水是热的，我说对啊是热的，你没看着在冒烟吗？然后他就说你为什么会要喝热的白水，我说因为这样对胃比较好啊，然后他就因为这件事情就笑了我可能整节课吧。
没礼貌，就对我们中医来讲它真的就是热，对我们胃真的比较好啊。
对呀、啊、然后后来我就不 care 这件事情，就是你笑啊反正我就是要喝热水。然后后来呢，嗯，我蛮骄傲的，就是因为我强行在德累斯顿这边在我的朋友圈贯彻实施喝热水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变得就是马哥哥和他的妈妈还有我的这个当时嘲笑我的朋友他们都变得要喝热水了。
耶。yeah!我最喜欢了，棒！我们在为他身体好吗？
真的，真的，因为我就觉得，再怎么样，就是你冷的水喝下去，你自己都会觉得，咦，有一点点不舒服嘛。嗯，反正我是不太习惯喝冷水。
对，但是还有一个 culture shock， 我想要跟你讨论，刚好也是在饮食上面，就是喝上面的一个差异。
嗯，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在学校的时候，在读书的时候，他们没有饮水机，或是非常少。基本上你就去买瓶装水、oh. 或是有一些同学就直接在厕所装水就可以喝了。
嗯，是的是的，
我那个时候有点被吓到。
嗯，亲爱的，你被吓到是被吓到他们直接接那个自来水管里的水喝吗？
哎，对，因为对我来讲、嗯、我以前在台湾我们就是洗手的水就是一个水，然后饮水机的水就是可以喝的水，就我们不会这样子喝。
嗯，对，的确是，我可以理解你的这个当时的震惊。就是我觉得在德国也算是一个他们的特色吧，就是德国人他们认为自己自来水的这个水质非常的好，而且就是可以达到饮用水的质量。包括像其实德国电视台也有很多纪录片或者是科普片不停的在说到这个德国自来水的质量，就是都最终他们都一致强调说德国自来水的质量真的水质很好，所以你只要是不要住在那种管道非常老旧的房子里面，那一般我们的这种居住的这种大楼里面，你直接饮用自来水管里面的水直接来喝是没有问题的。
嗯 ，OK， 我之前就我有问过我德国同学，他们也是说这是没有问题，但他说如果你真的有顾虑的话，那你就去买那个过滤器，就那种水，你就过滤完再喝、嗯，其实也是 OK 的。
嗯，对，没错。但是通常情况下呢，像我自己。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白痴的。就是我刚才说我在家里我就会喝热水，我就会烧水嘛、
嗯、
但是你知道烧水如果你把它烧开了再喝就要先放凉，所以就你当下又很渴的话，哎，对，很麻烦，你就要等。所以呢我就变成是我先把水烧开，然后我在杯子里面先倒一半我已经烧开的热水，然后再去接一半凉水来自于自来水水管。然后我想说你这样的话感觉有一点掩耳盗铃。
有一种那你还不如直接都装自来水，但我就是想喝热水、
啊、
好不好，是凉的。
没错，就是我有一种迷思，我不知道这个到底合不合理，就是我会愿意去喝德国自来水水管里面的水，就是凉水我可以、
嗯、
但是我不想直接喝从那里面跑出来的热水。
哦、我也是诶、欸、我差不多就是、嗯、反正要喝热水一定是用热水壶冲，你的就用热水壶嘛，但基本上不会直接喝那个热水。好像他们不我忘记是谁跟我讲说那个管线好像不太一样，就不要这样子喝，凉水可以但热水不可以。
诶、欸、对，就是我的这种迷思和顾虑，其实说老实话我也没有去求证一下到底合不合理，还是其实说到底就是热水还是可以直接喝，但是我就有那种 你知道，就是有现在形成了习惯，就是凉水我可以喝，直接是开自来水水管里面流出来的水，但是热水的话我就还是自己要掩耳盗铃的烧一下水。
没关系，应该蛮多人跟我们是一样的。
对，没错。但其实这一点对很多德国人来说也是，就对他们来说可能形成一个文化冲击，就是如果他们到其他国家去，然后他们就会习以为常的，然后就去接那个自来水管的水喝。这个时候我就看到有很多旅行社有写那种博客嘛，就提醒德国的游客说，你们到了其他国家的时候就不要一打开自来水水管就去接水喝，因为就是那边的水质跟德国的水质可能不太一样，就你没有办法在你旅游的地方那么放心的喝。
对，没错。反正如果真的讲到底你都不太敢的话，那你就去买瓶装水。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讲蛮多的，我们今天讲了一些特色吃的，然后我们也讲了一点点饮食上面的一些冲击。
嗯，对，没错。那现在我们可能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亲爱的，你觉得我们要不要作为一个彩蛋放送给大家，就是来讲几个我们在德国目前遇到的或者是了解到的比较有趣的一些主题餐厅？
嗯，我们可以给个彩蛋，那我们这个东西可能会放到最后讲，因为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没错，就只需要稍微提点一下就好。
好，那我们一人讲个一两个。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有去在德累斯顿有一家还蛮出名的叫做盲人餐厅的，其实它是叫做黑暗餐厅、Dark Restaurant。
OK。
对，然后这家餐厅的特色就像它名字所说的一样，就是它其实除了很少的比如说收钱的店员或者是来接待就是接待客人的这些店员，他们是就是可以看得见的之外，其他的店员他们都是盲人。然后去这家餐厅其实我自己有去过两次。
OK。
对，第一次的印象蛮深刻，因为当时非常的激动，从来没有去过这样一种特殊的体验餐厅。然后这个餐厅的理念呢，其实就是想要你就是正常可以看着店的人去体验一下盲人的世界这样。
嗯哼嗯哼。对，我觉得那个会差很多，因为突然你完全就是完全伸手看不见五指的那种状态下，你的感官感会变超怪的。
嗯，没错，就是首先你自己心里面会有一点点小恐慌，但这个恐慌的话是 它不是说持续都在，而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这种恐慌会比较严重，因为你是在你进去这个餐厅它的这个前厅那个地方是有光的，因为你会先在那里坐一下坐几分钟，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盲人服务员走到你的这个座位前，然后由他带领着你进到那个完全没有光的地方，然后你进去的时候你就要用双手扶着他的肩膀。
OK。
对，就是大家排成 一串，
你现在要玩兔子跳。
哎，对对对。没错，就是大家围起来要跳篝火晚会的那种感觉一样。
OK。
对，就是你如果是第一个的话，你就把手搭在那个盲人服务员的肩上就跟着他，然后你后面的朋友再把他们的手搭在你的肩上或者是对方的肩上，然后你们就这样排成一列，然后就开始进到那个真正用餐的那个空间。那真正用餐的那个空间真的就是没有开玩笑，那真的就是一点点丝毫光线都没有。
但这样子我有一个问题，亲爱的，你竟然一点点都没有办法去感受到，那他的不管是水来啦还是餐来了，是会由服务员先去拉着你的手去告诉你位置在哪吗？
他会
okay,
他会跟你讲，他会跟你想说现在在你的右手边放着一个盘子，或者是你的右手边放着一瓶水或者是一个杯子，他会有给你这样一些提示。
那可是你杯子水喝完你要再倒，你不怕倒到自己身上吗？
就会倒到自己身上啊。对，而且就是因为我们在吃的时候，当时我们第一次去，我们是 点了一个就是你可以选择那个惊喜菜单。
OK。
对，那惊喜菜单呢就是顾名思义啦，就是你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样的菜，就是你对刚开你之前你对你要吃的这个菜的内容和它的食材是完全一无所知的。 然后你就餐厅的服务员就会大概是四道吧，我觉得包括甜点应该是四道在内，然后他每次给你端上来的时候，其实你都不知道你前面摆着这是什么东西，你就只能尝试着用纯粹的口感去判断你到底吃的是什么。
但是你不能，你还会用刀叉吗？还是你用手直接抓着吃？不然你不知道它在哪里啊。
就是你要你，他是那个盲人服务员带你们每个人走到那个桌子前面的时候，他会让你们先安静，先站在那儿，然后他依次每一个人的告诉你，现在你的椅子在你的左手边，请你现在原地坐下，这样。就是他会安排每一个人都坐好、oh. 然后坐好之后呢，服务员就跟你说，好的，你的前面现在是有一个盘子，然后盘子的左右两边是刀叉，然后让你自己用手摸一摸，这样。
OK， 那那个餐来，所以你还要先算准OK， 我那一块猪肉在哪里，我要切它、
没错，真的太难了。然后后来服务员来打扫的时候，然后我记得他是在跟 马哥哥说，就说，哇，你旁边的地上真的掉了好多菜。
不然怎么办，吃不到。
真的，而且有一个特殊的感受，就是后来我们才知道，就他其实用餐的那个区域大概只容纳得下四到五桌的客人。
OK， 所以大概就十个人左右。
要多一点，要多一
点。OK，
对，我看四，哎，其实也差不多，十多个人哈、嗯。对，这样说起来也差不多。但是你在那个餐厅里面，你会觉得好吵啊，就是大家讲话的声音好大声，好大声，以至于你自己吃完那顿饭之后，你的嗓子都快哑掉了。
我觉得，因为我们失去了视觉。所以你其他东西你就会想要无限的放大。
没错，因为就是你知道我们面对面可以看到对方的时候，你知道他坐在离你多远的地方。
嗯，
但是你现在看不到他了，你连他坐在哪个方位可能都分不清楚，所以你只能说，那我尽量说大声一点，保证对方能够听到，就变成大家聊天整个是吼叫的感觉，就是，喂，你好吗？今天你吃的怎么样啊？就是整个都是处在这种撕逼的状态，
而且一直在问说你在吗，很怕他不在，因为看不到。
对，真的。然后后来就是我觉得很不舒服的一点，就是后来才理解到真的是盲人的辛苦。
对，
就是你的眼睛因为周围一点光线都没有，所以你闭着眼和睁着眼没有一点区别，然后后来你就会渐渐失去那种知觉，你就会不知道你的眼睛此刻到底是睁开的还是闭着的。
嗯，确实这真的是一个很辛苦的地方。
对，就你整个眼部的肌肉有一点麻木掉，因为你睁开和没睁开你看到的东西没差，都是一片漆黑。
对，
所以慢慢的你那块肌肉就很麻木了，你就不知道，哎，我现在眼睛到底是睁开的还是闭着的。
真的，而且你看他们还可以当服务员，然后去很精准的判断出你的位置，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
他们真的很厉害。对，就是我会觉得说这样一个餐厅可能我不会再去第三次，因为的确你必须要说老实话，就是它的用餐体验并不是特别舒适的，它更像是一种就是 experience， 就是一种体验餐厅，让你去了解，让你去有一个非常有趣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但是肯定不会说我是为了 enjoy， 我是为了放松然后才去那家餐厅吃饭，这个是不会的。
对，它就其实是让我们有一种换位思考的感觉，就是如果今天换我们失去这样的视觉感官，那我们会遇到什么样子不方便或什么，我们去体验看看这样。
嗯，
那当然对我们这世界会更友善了、
对，我相信这个也是这个餐厅的宗旨吧。
没错没错。
那好，那亲爱的，你有没有什么就是现在要放送给大家的彩蛋呢？
彩蛋，我想要介绍的叫做扫帚餐厅。因为它的德文真的就叫做 Besenwirtschaft。
对，没错。
对，这个餐厅呢，它很特别，它是只有在特定的时间然后政府会允许它开放。
为什么呢？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司徒，我们司徒有很多就是在酿葡萄酒的嘛，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就是你到小丘上面看到很多排的那个葡萄，就他们都在种葡萄树。 那在葡萄盛产的时候呢，他们政府是可以让他们这些自己自家在酿这些葡萄酒的这些店家，他们可以开这样子的一个扫帚餐厅，然后去卖他们自己自产的酒，然后再搭配一点点每个州不一样的传统美食。
嗯，的确是。嗯，我也是在德累斯顿的周边有看到同样的这种经营方式。那亲爱的，就是为什么这样的餐厅要跟这个扫帚拉上关系？
嗯，这也是我们之前在讨论的点。它应该就是一个看板，一个招牌，告诉你说我有营业哦，你只要看到扫帚在外面你就可以进来看看，就是一个直接行销的一个概念。
其实像这样的一种经营方式，据说吧，据说是很早之前，就是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实际上就有这样一个传统。那通常情况下呢，它不会针对其他类型的这个餐厅，基本上就是针对这些葡萄酒酒庄或者是葡萄酒园。
嗯哼，
那他们在这个葡萄酒酿成的这个季节，他们就会在自家的院落面前挂一个，以前据说是挂用葡萄织成的编织成的一个花环，挂在这个院庄园的门前，或者现在更多呢就是挂一把扫把在这个庄园的门前。那每当有行人路过看到只要有扫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像这个葡萄编织的花环挂在门外的话，他们就知道哦，这家酒庄现在有营业，我们可以进去品酒或者是吃一点这个下酒菜这样。
嗯，对，他们确实是一些下酒菜，就是他们会是那种冷盘啊，或者是我之前有吃到一个我觉得最特别的是，他们是那种水煮牛肉，然后搭配梅果酱跟我们刚刚讲那个就他们这边的那种芥末酱。
嗯，
对，一起搭配的吃，我觉得哦超好吃。虽然我不太会喝葡萄酒，但是就是有这样子的体验我觉得也挺棒的，因为你可以直接跟这个酒庄直接买酒。
嗯，对，你可以直接跟这个酒庄一起买酒，而且基本上呢像这种庄园，你在品酒或者是在吃这些下酒菜的同时，你就是直接坐在那个酒庄里面或者是葡萄园里面，所以整个风景一般都是蛮好的。
嗯，对，而且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发现德国人很亲切，就跟冷冷的感觉不一样。因为你会跟人家就是并桌坐，所以你对面不会是你认识的人，你认识的人在旁边，然后就问你说怎么样，味道如何，就好吃。我说好喝。
真的，就是这一点亲爱的你提醒了我，就是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有讲到说德国的这个服务业态度很差嘛，或者是不太好啊之类的。其实我后来呢有想了一想，就是我会觉得说哎，的确总体来说我真的是不能给德国这个服务业的态度给很高的分数。但是呢我们客观的来讲一讲，就是其实在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餐厅，人家的服务员其实也是很友好很热情的，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也不要跟大家造成这种既定印象，
哎，
就感觉哎，没错，让大家觉得在德国餐厅去吃饭都好紧张哦，因为大家感觉都很不友好。其实也不是啦，就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其实周边遇到的一些态度很好的服务员其实人家也有，只不过呢这种理念，就这种顾客至上或者是顾客是国王顾客是上帝这种思想的确在德国服务业没有传播的很广，这是一个他们不是特别习以为常的事情。
嗯，对，就顾客市场这个观念，但是他们其实都很有闪。像我一个题外话，我昨天去 Müller 买东西，然后那个店员就超棒的啊，就很亲切，讲要多少钱啊，然后用卡刷什么，然后之后还送我一些试用品，送了五小样的那种 sample 的样品，就其实整个心情很好。
哎，对，没错，所以呢我们在这边碰到的大多数的德国人人家也还是蛮友好的。
对啊，人家也是赞赞的。
怎么感觉我们这集的求生欲那么强？
对啊，到底为什么？明明就一个很放松的话题。
对。
OK 啦，那我们今天吃货这一集，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啦。
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然后今后呢就像同样的其他的主题一样，如果我们有更多的经验和想分享的地方，就会随时又以我们 podcast 的形式跟大家一起分享。
没错，或者是如果听众你们有一些想要听的，就是你们觉得我想要听你们在这方面或是哪一个主题再多去做讨论的话，也可以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没错，然后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没错没错，我们已经迈入第十集啦，谢谢大家，我们会继续努力做下去的。
是的。
OK， 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咯，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下期再见。